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流二类 Access》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不悔
啊，我操，认了还行，我操
，The Dragon Never Regret，
有对，欢迎这个龙不悔先生，
对，
作为嘉宾来，
太傻逼了，龙不悔，
你说你们聊十块钱的，
然后这个我们开场是这个命运啊，命运最初带的这个 OST，
你都放一会儿，没听出来是什么呢？
然后
不是你听前面那
是吗？
对，
对，
对，一登录就是这个，
因为那时候老掉线，你掉线给你推到那个主页面上就听这个。
对，但是非常可惜是我们本期其实并不是一个命运的节目。
对
啊，我们这个因为这节目上线的时候吧，命运二差不多也要出了，
嗯，
估计可能都出了，
是
啊。然后呢，这个游戏呢可以这么说，它就是一方面它是这个 Bungie 做的打枪手感很牛逼的游戏，但更多的要说的话，它是一个那种刷的游戏。
对
对，刷子游戏。啊，这类游戏呢就是有人非常喜欢，有人这个非常不喜欢。
嗯，
对，然后这个对于命运这游戏也是，很多人就是喜欢的是这个打枪的这个手感，
嗯，
有人喜欢这个美术设计嘛，就杨毅老师每次都会说，
哎，对对对，
所以说牛逼，嗯。然后但是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可以说就是这游戏能一直延续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一部分人喜欢它就是因为它能刷装备，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打算聊一聊这个。
你这捧的太不走心了。
是没有我，没有就是那个
认真的听说，
不是不是，主要
我先把词儿念完啊。
对对，就是我看四十二还在念这个词儿，我就先不打断。
对，就是我
乱了。
对，我们这期就是聊这个刷装备的游戏这个事儿，
嗯，
啊。然后作为这个二类 Access 节目的主旨吧，每次都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这期想试个什么情况。
对，
就我们这个不是个那种就是追本溯源的节目，你知道吧，就是聊聊这个玩法的观点，不是个 pro 节目，所以说以后我会提到一些游戏发售日我大致都没有记清，说实话，
嗯，
大家就大致有个概念就好了，就是那个十几年前吧，
是
啊，十年前二十年前
单逼节目，
对
对，
对，然后这个顺带就尝试一下就这种围绕游戏的这个闲聊吧，大家能不能听，
我们就真诚一点，就是因为命运二我们要做一个节目，但是我们仨呢 对命运二又不是很熟，但是要这个热点还是要蹭，
哎对，
所以我们就只能想这样一个形式，
这为什么不能放到结尾呢，
对，所以我们不敢把这个节目叫 pro 啊，
太棒了，是
吧，然后而且还要强调一点，
掏心致腹
就不能结尾说，你就不能等大家都不爱听了剩的那些人来听这个真实想法不多好啊，然后我想说一下这个刷的游戏，或者说之后我们可能会叫这个装备驱动游戏啊，不是一种，
嗯哎，
这个不是这个开发者试点，我们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玩家试点，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类的游戏，
嗯，
然后我们是这么叫它的，然后就是我们都把它叫，
对，我这词好像就是你发明的装备驱动类游戏，
嘿嘿，
我没听，
其实不是，
对，
其实不是，是我之前写那个，哦，
造词是
全新封锁，全新封锁文章里底下有一位大哥跟我提到了，就其实是这样一个观点，
啊，
我觉得还挺准确的啊，
嗯，啊对，感觉是挺学名的，就是很好的诠释，就是说明了这样一种游戏的一个特点啊，
嗯，对，但是它其实总结的是一个玩法体验，
是，
不是个设计理念，
嗯。
而且就是应该说我们今天聊的会有一定数量反例啊，大家可以提一提啊，提
对对 对， 对，
在这个评论里提一提，
对对对，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一个大型的这个新闻节目的话题啊，
对，扯淡大逼节目，
对，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就是刷类游戏到底是，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
装备驱动类，
对，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屡次想要说一下，
对
啊，但是感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说，虽然是一个很松散的这样一个形式，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有趣的是，就是其实刷这个东西最早应该是就是。游戏制作方想要
延长
用一些成本较低的方式来延长玩家的游戏时间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从客观来讲玩家有的时候是很喜欢的，还是
对的，
对，
啊，而且这个玩法居然能玩得很深，
对，所以他从一种手法变成了一种就是可以说是类型，就是有这样一种诉求的玩家，然后有人给你提供这样的游戏，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值得一说，嗯，
而且这个游戏从发展过程中就是经常会有诉求给歪了
啊，对，
对，玩家也给歪了，然后就错开了，就导致莫名其妙的差评。这种，
啊，主要说说歪的吧。
哎，对，
这种，
因为我做这节目还有个想法，就是那个错误的期待有导致那种就是购买前的那种错误期，就是错误的那种购买体验偏差，
啊，
然后导致一些没必要的差评。
嗯，
比如说，其实你喷全新封锁有血条，或者打人两枪打不死，
啊，
是没有必要的，
是不是很正常吗？打人两枪打不死，
然后就。其实就是相当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概念，你以后可能会识别的游戏，你知道啊它有刷的属性，
对，
然后你就知道啊刷的属性适合我或者不适合我，
是，
你就规避了，这挺好的，我觉得这样，
嗯，
然后就聊之前我有个想法，我大致有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装备驱动类玩法和这种纯粹的成长驱动玩法是两个东西，
嗯，
就是说虽然刷装备也是成长，但是它跟那种就是我说的成长驱动成这个玩法
升级是吧，
对，我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无双那种刷 其实和装备驱动类那种刷是不一样的，
它比较平缓那个曲线，
对，而且就是它是那种纯粹的数值成长的那种体验，
就是它把它拆成了就是近似于模拟的这个线路，
对，
就是说这个每一我每五分钟或者每十分钟我打每打这一场，
对
啊，我都有一定的固定的很比较小的这个收益，
然后我看到我那个等级在提升，我觉得很爽，
这是一种成长的乐趣，
包括像那个魔界战记，
对对对，
那种
就是
我要的是一个等级成长，那种就是强大感，
对，最早都是从 RPG 来的嘛，
对，
这种
很多 RPG，
然后 SRPG 就是我们把这种等级然后加入到这种其他类型里面，说哎什么动作啊，动作 RPG 这些，
对对对对对，
都是这种的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装备驱动类玩法跟他们有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区别，就是它是以装备这个装备的成长为核心的，
对，
就是它不是简单的要成长。
这个角色成长，
我是要这个就是 loot， 你知道，
就
国外、就
是、我可能刷十小时毫无收获，然后可能第二天一下子就出，然后那样一种，
我跟你说，你这
样说那样一种爽快感。
现在这个年头这么设计就完了，
啊、
以前有崩了，之后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一个案例，就直接做崩了，就按这么做。
魔兽，
对，暗黑嘛，都这样、
啊。
但反正就是它不是平缓的嘛，相对的，就是一个阶梯型的。
对对对，
这东西我刷不到，就一直是平的，平的，平的，刷到了，哎，涨，生长一大块啊，就是。
Go big or go home 对。
对，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总讨论刷游戏的时候，有些人举那个例子吧，就说他不爱玩刷游戏，他举的例子是无双。
对，
不是，其实不。不是一个东西、
啊
嗯、说到底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我们严格的细分的话，
对，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可能我觉得欧美游戏用的特别多、
嗯、
就是这个类型，反而
是没错，
对，日式游戏里用的比较少、嗯、
对，
你看到日式游戏的那种刷就是也目的性很明确，比如说像最终幻想里卡了你刷一个等级或者刷转职、嗯、
对, 对，
或者很多日式 RPG 那种刷、嗯、我觉得和今天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东西、
啊、虽然现在也有些日本 RPG
开始
引入这个东西了、
嗯、
一会儿我们会说、啊、
对，然后你看国外，如果你想搜大致这个类型，他们会用另外一个词叫 looting，
嗯，
就是掠夺，就是他就强调这个东西，我得到的是装备，
对，我抢你装备什么的，
抢
你武器，对、
啊、
这种，
对，就是这样，
抢你屠龙，
什么玩意儿？
怎么抢？
对，这个游戏一会儿我也得说，
捅猪是吧？
对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很典型的，
对吧？
而且是把这种哲学发扬光大了，就是一种。
这不是刷游戏，这是你充钱就。
对，一会儿要说到刷游戏乐趣，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数值，你知道吗？
对。
其实就是玩的就是这个数值。
我个人觉得，就我喜欢有一类刷的游戏是这样，
嗯，
一个是因为我能得到好的装备，有一种成就感，
对，
就是说我可能刷了好几把都没有，然后到下一把突然出了，然后就特
哎特爽，
对
对
对, 对，特别爽。还有一种是因为。就是我可能前几次刷的时候，我刷这个本很困难，
嗯，
就比如我
过了，
对，就是
过了这种感觉，
就是我打 boss 什么的都特别费劲，然后灭了好几回过了，但是到后来我装备强了，然后再刷这个图的时候就特别那种碾压，你知道吗？
对 ，boss
跟
小
怪
一样那种
快感，对对对，就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装备驱动的玩法有几个挺核心的几个内容，它得有，第一个就是掠夺 looting， 就是我获得装备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得持续积累。
对，
就是我觉得 roguelike 游戏的刷
啊，
不是装备驱动的刷，
嗯，
就是我是刷是为了就是提高我的那个容错率，
对，
所以我来刷，
嗯、
但是它跟那种就是什么暗黑
让自己成长
就不一样，所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得成长，而且这三个类型得反映在装备上，就是得围绕着装备来看，我变的是不只是要加属性点，
嗯，
我装备在变就一套，
对，
啊、然后又更好的一套装备，就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乐趣，
嗯，
反正。然后我们这个说一说那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装备驱动玩法，这样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提点这种设计理念的东西来说，我觉得装备驱动的玩法的往根上找，应该就是那个 TRPG， 就是 DND。
嗯，
对，因为就是很多人跑团，就是其实跑团就是人物成长分两类，
嗯，
一类是就是我升了一级，我那分配那个属技能点嘛，
啊，对对，
还有一点就是每个团跑完结团的时候，
嗯，
然后 DM 说你们获得了这些装备，
分配装备，
对，然后 DND 里的那个分装备是就是大家协商的，就不是谁按贡献。摊到人头上
啊，
就是说分装的时候，大家也是要表演的，
啊、
也是有剧情的。
啊、我要这个不行，我要这个。
对，你一言不合打起来了，
打起来就
也是 DND 的一部分、
嗯。
然后后来就你会发现 DND 的这个演出，就是包括 TRPG 的玩法，一方面人喜欢扮演嘛，
嗯、
另一方面人喜欢就是纯粹的战斗
啊，战斗团嘛，
对
对
啊，就踢门团嘛、
嗯，
踢门团的 looting 也基本是这种感觉，就是一路推完，
嗯、
装备各自拿好。撤下一个团
啊，然后这也就是说，这些人固定的玩，就下周还是这些人的玩，
对对对，
然后他们
然后打一个新的本，
他们那装备什么会继承到下一周，
对，然
后
你看
这个玩，
你看我这个野蛮人多了一把食人魔，杀食人魔的大剑，
哦，
我可能接下来的副本，我的战术思路也要变，
啊、
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雏形，
嗯，
然后紧接着就要提到我们马上说的第一个算是比较代表性的 就是那个装备轻游戏，就是《暗黑破坏神》。
嗯，
它是第一个吗？
其实
再早一点，
你很难说，就是装备驱动这个逻辑啊，就是被玩家认可为一个就是能抓出来的玩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可以说，一般来说公认就是《暗黑破坏神二》
啊，是比较发扬光大了，说白了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就是这一类的那个美式 RPG，
对，
都是从 TRPG 来的嘛，
对，
所以他们就捡东西啊什么这大家都有这个元素，
都有这样。然后你看《暗黑破坏神》是什么？就是很多人回过头评价《暗黑破坏神》像是一个就是。精炼和这个快餐化的 D&D， 就是你想那个时候同时期的作品，比如说像《博德之门》或者那些，就是真的完美的还原 TRPG，
它比较复杂，
对，比较复杂，它要有演出，就是文字上的演出，啊，它有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有什么支线任务这那，暗黑都没有，说话，
对，
下地暗黑一是说话下地牢，然后十好几层就往上杀就行了，然后上
暗黑后来现在给它定义是 Action。
对
RPG，
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聊暗黑的时候，总会重视说暗黑当时那种就是即时战斗的爽快感，点一下砍一下，点一下砍一下，这个 ARPG 来对评价这个，也有很多人就是提到过暗黑的一个算是突破或者是一个自己的变化，就是他把剧情淡化了。虽然暗黑的剧情其实很不错，对，很不错，但是他就说你不看，也不耽误。
对，
核心的玩法就是把怪全砍倒。
确实很多人根本不玩那个剧情模式，就是大家都是联机一起。
对
对，
包括
一块刷
国内的那个盗版，那个盗版就没有剧情了，是没有过场动画了，而是很多剧情点开之后那个对话都不滚。
对，
所以说很多人就不知道暗黑有什么剧情。
对，它剧情不会作为一个这个阻挡你游戏进程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它你会发现有很多就是当时欧美 RPG 很经典的一些元素，在暗黑和尤其暗黑二里，它就凝缩成一个就是也能及时赚起来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雇佣兵，以前不都是跟班嘛，可能还跟你有一些互动，对吧？它有一些剧情，到暗黑二里啥都没有。
对，
而暗黑二说到底就是装备。而且就是暗黑二，你现在回头看暗黑二有几个非常牛逼的点，一个是装备系统，就是它的词缀系统，极其的耐刷。就当时你很难说暴雪就是要设计一个给你刷的游戏，但是它装备系统就是很有深度，就是你能反复的折腾，而且会越来越好。包括它的词缀，你会去想刷不同的词缀，然后包括以后的暗金，就是一个等级比较典型的一个等级分配，然后。再就是后来的符文之语，符文之语这个系统也特别牛逼。其实暗黑有一点很屌的一点，就是国内有很多玩家其实没有玩到这个游戏就是真正开始的地方，就是他把剧情打完一遍，其实这游戏并没有开始，只是打完了而已，其实还早得很。然后而且暗黑二在你打通关之后的高级刷法里，他真的就是做出了一套系统，让玩家可以怎么说呢，废寝忘食的翻来覆去的刷。而且你仔细想，暗黑二还开创了，也不能说开创，而是说奠定了就是刷了游戏这样一个机制，就是 build 这个概念。就是我一个职业，一定会有若干种 build， 而这个 build 是围绕着这个装备的。就是我你可能说我出了这件装备，所以我要组一个这个 build。或者说我要打这个 build， 所以我去专门去刷那件装备，其他暗金我都不要。
对，这就跟卡牌游戏差不多嘛。对，
对，
就是我买了一卡包，我开出这卡特别牛逼，然后我要组一个以它为核心的一套，就是
有一定道理，
特别好用的卡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组装就跟这个组卡
对对对
套牌差不多。
而且那个时候就玩家就是玩家，你会发现玩家玩这款 RPG， 他的那个。很执着的点不是剧情，不是说这个深度啊什么，
或者说大部分人不是，
对
对，
对，然后或者说就是需要剧情玩家也不会接触这一类，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能玩到现在，说实话可以玩到现在，这游戏应该98年了吧，98年到现在20多年，
现在各大网吧里还有那个
对啊，
暗黑破坏神
还能刷，
对，
你会发现其实玩家要玩的就是刷装备，而且是刷更好的装备，就是而且你会发现每一次你开一个从零开始的号，你都会愿意接着刷下去。
对，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他就是一套，就是他把这个刷装备真正做成了一个就是纯粹的诉求，玩家在里面就是别的都不需要干，
但我倒觉得他还是有个基础，就是这个游戏刷的根本就是他的战斗要好。
对的，
就是他相当于一个在这个就是电子游戏在就 TRPG 转向电子游戏过程中，他在这个分类里开始做了一个相当于这个战斗团。
是的，
就是我的专注于点不在于像其他那些老派的
表演，
就是专注在剧情和演出上，
对对
对，
我专注在战斗这个事儿本身就是打
战斗与略，
不管为什么打，反正我们就是打一层一层的给你去刷。
是的，
但是为什么愿意刷呢？因为这个过程中是有乐趣的，就是首先它这个战斗机制和系统是好的，
没错，
让你愿意啊，我愿意变得在这个规则之下我变得更强，这样会更有趣。我觉得 所有的刷类基础，可能一会儿我还会就是说别的游戏时，我会说到这一点。我的观点就是，首先它的玩法和这个战斗这个
要比较，
因为刷一定要和游戏的战斗系统是一起说的。如果你战斗系统特别无聊，
就
那么这个刷可能就不成，就大家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刷，这什么玩意儿，这就是一个数长了而已，说怎么，只要战斗有乐趣，
它得有个起码的门槛。
对，是的，对对对，嗯。
但至少当时暗黑二是有这个门槛的，还挺牛逼的。而且暗黑二还有一个设计，就是天梯。
啊，
可惜赵夏这次没来录这节目，就是他不能理解天梯。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刷了游戏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天梯这个概念。
嗯，
就是他需要有一个良性的机制，让玩家都从头开始体验这个东西。因为刷装备是有头的。
嗯，
对，
你 build 是要这个，我刚才我没解释 build 是啥。
嗯，是，但是大家应该都理解。
对，反正 build 就是技能
组，
就
组装，
对对对，
技
能组，技
能和你的装备搭配起来，
就是一个 build 可能会追求一个套装，然后这个套装是有集齐的那一刻的，
嗯，
你的 build 是有成型的一刻，你可能在暗黑二当时就是若干个难度档，到最后你可以横着走，
对，
然后觉得非常爽。
能听到这还没关掉这个节目呢，我估计应该不用解释。
对对对对，好，那
我估计听完刚才龙马说那些话之后，就很多人关了节目了。
然后，而且暴雪还挺牛逼的，在当时暗黑二就是每一个天梯，
嗯，
不是每个天梯，就是天梯会不断的更新，每次更新还有新内容，
嗯，
等着玩家去刷。每次新内容更新完，玩家一定会去找这个天梯的最优解，
对，
这个最优解的实现方法就是依然是刷装备，就依然是围绕着装备去这个组装，
嗯，
所以我们才有就是暗黑二后来有些很有名的一些 build， 比如什么鸡腿骑士，
嗯嗯，
就是飞锤的飞锤骑士啊，这样的一些 build， 你就发现玩家会翻来覆去的去琢磨这个系统，你会发现它的体验分为两个非常独立的部分，一个就是龙马刚才说的非常利落的输入反馈，这是暗黑二当时一个特别有
几乎像动作游戏一样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极其扛得住折腾的整个装备和属性系统，
嗯，
就是你可以翻来覆去的刷，你会发现最优解依然有很多个，
嗯，
对，
这点特别特别难做的，
嗯，
因为其实在暗黑二火了之后，
嗯，
后面有一些后进者游戏，我可以就是举几个例子，
嗯，
一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泰坦之旅，
嗯，
泰坦之旅，但是泰坦之旅的弱点就是这样，就是它成长性很好，就是它的流程巨长，
嗯，
但是它没有一个就是反复刷的那种体验，动力就不够，
哦。
然后另外应该是个德国的一个组，应该叫做圣域，
嗯
，Sacred， 有三座，它也是它的特点是在于就是技能系统设计的很新鲜，这两个游戏都怎么说呢？就是口碑很好，但是没有像《暗黑二》这样能一直刷下去，
源远流传。
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装备没有那么深，
装备恒久远。
对对对对，对，
刷一身永流传。
对，
你想当时这个圣域那个 UI 跟暗黑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你打开，
嗯，
右边站板，然后下面是物品栏，然后上面是这个各个块，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也可以刷，你可以把它打满之后找一个直接刷一套很好的 build， 但是它的 build 很容易找到一个最优的解法，哦，然后找完之后作者又就是没有就是天梯或者是那种大更新的机制，
嗯，那其实这就说到了，就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战斗本身的乐趣以外，这个最更重要的一个基础数值系统，
对，
数值系统要过硬，要经得起推敲，
对，
不能像这个某些以 B 打头开始的这个公司，对吧？三刷两刷就
直接说吧，还以 B 打头，
不能这么说啊。
行，然后
这个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你刷了游戏，你有一个基础点，就在于你必须有很多的装备。
对的，
就是你在制作的时候，
嗯，
你就要往这个游戏里添加了各种各样的装备，
对，
而且你的装备随机生成要很重要。
对，然后装备多了之后呢，这个多了一个系统，就在于就是说装备的搭配，
哎，
就我怎么搭配这些装备能让我自己变特别强，或者说特别适于当前的版本。
首先有多样性嘛，
对，
你不能就是说我装备一共就五个属性，翻来覆去的就这几样，那就没劲了。对，
所以就哪怕是就是这个装备你只刷出来一件，你也能看到那种可能性。你看到那个词缀，一看到啊，我以后可能刷的更多，我会非常非常强，而且有可能会从根儿上改变我的玩法。这才行，
嗯，
然后还有一个游戏，还有一个游戏叫 Fate，
嗯，
不是这个 Fate 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是
啊，就是那 Fate 国内应该
Fate Grand Order，
啊，然后那个
大订单是吧？叫什么？
你们又不玩，啊，就我玩，你们这
是
那个 Fate 国内一般翻译成叫那个黑暗史诗。
嗯，
没什么道理，
都没玩过是吗？
没有，没有，
我靠，这个
没有，对不起，
周围有好几个人，就是能刷好多好久好久，就是那种不是玩家，就是没有玩家认同的那种人，
嗯，
就喜欢一个游戏，就这个游戏能玩个五六年， 这游戏就是一个暗黑一，就是你一上来在地表上，
嗯，
然后地表上有点 NPC 嘛，
嗯，
然后有个口一点，开始地牢，
啊，
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往下走，一层一层往下下，然后一边下怪物会越来越强，它就是它有一个曲线，
嗯，
然后这个游戏，说实话，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那么火，但是后来想想，它是就是在中国属于那种配置比较差的电脑能跑动的最接近暗黑二体验的
啊
那种游戏，而且它一下就把玩家直接放在暗黑二的那个就是中后期体验，
妈，
就刷上来就是刷，
啊，
就是升级，
嗯，
就是你看成长嘛，
对，
然后获得装备，
嗯，
然后装备的品级一点一点，就一开始绿装，然后后来是一身儿，
嗯，
它还有点纸娃娃系统，
哦，
你觉得自己在变化
啊？那不错，
对，嗯，然后这个游戏还真挺能刷的，
嗯。
我一直没闹明白这个游戏跟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个游戏有什么关系，就是《火炬之光》。
哎，《火炬之光》，
我跟你要说，《Fate》这个游戏跟《火炬之光》看起来都一样，我一度怀疑是就是同一波人先做的《Fate》，再做《火炬之光》
啊。
具体是不是我没有去求证？
嗯嗯，
那《火炬之光》感觉很多人应该就玩过了。
对，
在当时，但是《火炬之光一》当时看来就体量比较小。
嗯，
但是《火炬之光》好像是有《暗黑二》的那个人，
嗯，
所以它里面就是在当时来看它的那些 build 呀。
嗯，
然后装备的那个词缀啊，随机系统啊，
嗯，
就已经比较这个。
暗黑三出的时候，不说真正的暗黑二
没有，我还
是火炬之光。有这样的
没说那儿
的，
你知道吗？
真猎人，
对对对，就是火炬之光一在当时就是给人感觉一种很好的可能性，
嗯，
就是你看啊，他把暗黑一就是学暗黑二学的挺好的，
是对，
什么左右键，然后有一些额外的体验，比如说一二三四的快捷键终于用上，
嗯，
暗黑二就是你得把技能设成那个快捷键之后，你按那个快捷键是相当于把它切成这个技能，
嗯，
然后你还要用鼠标去释放，
哦，
是这样的。所以暗黑一，其实当时暗黑一不是暗黑一那个火炬之光一，它做一个就是装备获得类的游戏，
嗯，
那个游戏它的装备获取并没有那么耐刷，说实话就没有二那个没有那个暗黑二那么耐刷，所以他当时我们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小品游戏，
嗯，
可以刷一刷，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就停下来了，
是
基本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要说一个我印象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首先是那个暗黑二到传奇这么一件事情，
嗯，
哎啊，就是我靠，我感觉这个都是上古的骂战了，你知道吗？
对，
就说那个传奇对暗黑二什么超 UI 什么之类的系统，
嗯，
但是不可一定要说的是，它可以说传奇从暗黑二继承了这个就是以装备获取为核心的一套玩法机制，
嗯，
然后你想暗黑，然后传奇就相当于有更多人同时联机的这个暗黑，
嗯
嗯，
然后再包括就是还有一点需要提的是魔兽世界，
嗯，
对暗黑二其实是有大量的继承的。比如说你看看武器战的天赋，
嗯，
再看看当年野蛮人的那套天赋啊，
嗯，
基本上一套啊。然后这两个支脉一延续下去之后，你会发现欧美的网络游戏基本上就是装备驱动类的，就是网络游戏，就是欧美的很多网络游戏的核心都是这么处理的，
嗯，
就是一方面是大家一起玩，就是它的社交性支撑玩家翻来覆去的上这个网游中去玩，
嗯，
另外一个能让他一直玩下去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它的 PVE 内容其实就是开宝箱的获取装备那一刻，
对，
就是无论是 EQ 还是魔兽世界，你看你想就是 EQ 的系统，大家想的是大家一起去打一个 boss，
嗯，
然后就像肉点一样开一个装备，
嗯，
而且每一个职业也依然是要围绕着自己的核心装备去就是构筑它的玩法，
嗯，
当然这个时候就是它和暗黑的那种还不一样，就是它不能像暗黑那样把一个职业做太多的最优解。一般每个职业只有一到两个最优解，后来就反映为天赋的毕业装备，就是你把这个刷满就可以了，
嗯，
而它提供的是这个过程中这个成长乐趣，
嗯，
等你到停了之后差不多新版本该开了，是这样一个模式，
嗯，
然后至于像那个
那也挺厉害的，
是啊，那就是很厉害，
一般新版本开之前也就一小部分人能刷到，
对啊，
停下来，
对，
是
啊，然后传奇的套模式是那种当时我不知道，就是有些玩家经没经历过那个时候的那个经历，就是说要占一个什么洞或者什么图，就是刷怪比较快，
嗯，
一堆人在那疯狂的砍
狗洞，
对，有这种印象，
玩过
什么不是，
啊，
那个狗洞是后来流行的词儿，那个时候好像不叫这个，
事实上很多俯视视角的就是
嗯
看跟暗黑很像的，
嗯，
都有这样的设计，你说实话你之前跟奶牛关是不是很像，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暗黑二中奶牛关的一个就是 MMO 的版本，只是你要跑过去，只是你要更多人的去交流，
嗯，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 如果你玩网游的话，你其实很可能就是这个玩法，就是这种体验的一个这个受众，就是你体验的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啊。你想说这个非常
对，对，就是这个
啊，
绕丢了给弄完。
对，我在这想这是要说什么呢？
要说什么是吧？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离我们其实不远，
确实
啊、
对
啊。你像很多人就是玩魔兽世界，后来就是不玩 PVP 的那些玩家，
嗯，
玩这个 Raid 很大的一个奔头，就是每周 CD 清了，
对，
大家一帮人。
早期的网络游戏好像，我现在一时叫不上名字，好像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就是还是以这个平滑的，就是级别成长作为
有
啊，其实
有
作为内核的，就是说你可能很难升，你一直
对
的你
的
游戏整个的历程
没有一个满级，
都在升级，
对
对
对
对
啊，
就是 end game 机制算是一个 EQ 独有的，就是无尽任务独有的一种概念，就是满级之后才是开始，
对对，而你说的这种装备驱动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很容易升到一个封顶，就大家都差不多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实力的区分就靠这个
装备驱动。对，但是暗黑二也没有可以算没有满级，一般人升不到满级，比较恶心人。但是你看他这套机制在网络游戏中也体现出来了，
嗯、
就是装备有最优解，
嗯，
然后玩家会去求这个最优解，
嗯，
其实一会儿我觉得会展开说，就是我觉得求最优解的过程是装备驱动类游戏玩法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如果你把它抽出那个龙马刚才说的扎实的玩法里，
嗯，
它、
嗯、
的这个玩的点在什么？就是找这个最优，
对。
嗯，
其实是找这个极限最优的，而就是 EQ 后来比如说魔兽世界这样的网游，他把这个最优解放的比较低
啊，
你基本上就可以，然后他用这个团队协作来弱化对这个的要求，就要求你每个团队里每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最优解就可以了，
嗯，
然后这个最优解不需要门槛特别特别高，其实是这样这么设计的，
对，
然后把这段说完之后，我们说说那个后来出现过对装备驱动类玩法一个很大的变形，就是其实就是按照龙马说的这个逻辑，装备驱动类的这个玩法一定得搭到一个怎么说呢，
就比较扎实比较过硬的战斗系统，
对，然后在有一个时间点在主机游戏领域有一个玩法几乎就是泛滥一样的最扎实的玩法，这就是射击，
嗯，
哎，
所以后来很快就出现了比较代表性的射击刷的游戏，这是无主之地，
对，
哎，这个怎么
你有话要说，
喜欢，对啊，这个刚才说那个说上一个点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装备搭配等等这种，其实无主之地在这方面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算
对的，
就是我最开始玩这游戏的时候，就是我知道它是一个刷的游戏，但我当时对它的理解在于，就是说我刷的是好的装备，
哎，对，
就比如说我刷出一把成枪，
嗯，
哎，我就厉害了，然后刷一个什么成的什么这个别的一些插件等等，我就强了。但其实后来，我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发现别人的玩法根本不，就是跟我根本不一样，
对，
就是
他们有 build 的思路，
对，就我根本没有这些想法，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枪就行了，
嗯，
但人家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天赋系统，
对。
加点系统，然后加点系统配合你刷到的枪，或者说你因为你是这个加点，所以你要去刷一把什么样的枪，
嗯，
这个系统上它做的非常过硬，
对，
就可能你们俩都拿着同样的枪，但是人家有这个设计的思路，然后经过就是根据他这个天赋的配合，然后他这个枪能发挥到可能他的极限威力，这种
是的，而且当时他天赋系统是这样设计的，就是他的天赋得加满，比如说加满就三点或者五点，但是通过装备的加成你可以超过这个五点，就是说你的一个天赋可以实际上通过装备可以加到十几点
啊，
然后就非常非常强。而且无主之地我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就是进步的设计，就是说你比如说暗黑二啊，很多玩家其实玩比如说就是不交流的情况下，就是打通一遍或者刷了若干遍就追求一些暗金装备，
对，
很多玩家到最后也没有 build 这种思路和概念，
对，
但是无主之地很牛逼的是他加入了这个职业 mode 这个概念，
嗯，
就是你装入这职业 mode 相当于一个完全独立的插槽，就是你它有一个名字，基本上预示了，就是它会给玩家一个暗示，你就是通过这个 mode 会暗示你有一个什么样玩法的方向。
对，
同一个人物的不同 mode 会导向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就是不同的方向。
嗯、
你看到一个、
嗯，
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那种怎么说呢？这可以叫快餐或者友好的游戏引导
啊，引导。
对，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渐渐出现，就是有一点哄着玩家玩的概念。
对
啊，然后
说到这块，我觉得跟卡牌游戏特别像。
嗯、
这个就跟、
啊。
比如说你们玩炉石，我不太了解，当然。就你玩炉石不是
谁没玩炉石
啊？我玩
骂谁呢？
我
对，就是
我受着
你看，就比如说炉石里边有很多职业，对吧？
啊啊，
这个职业就相当于这种网游里边的
职业，
对,
对, 对一样。
然后呢，你组不同卡，比如有什么这什么什么什么贼，什么什么数这种，
对，
这个相当于是不同的 build,
它相当于降低了理解门槛。
嗯，
你想以弯着牌五色，
对，
你想怎么组怎么组，你组五个颜色没人管你，那玩家那新手就懵了。
其实你说这个就比较早期的魔兽世界。
对，
就基本上就是要玩家自己去研究，就是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机制，就是你这个什么暴击的机制，什么命中的机制，
对对，
主要就是真的有玩家去通过大量的测试跟做实验一样，
包括那
个
时候
把这个机制测出来什么的。
那个时候玩家还会争论，就是要不要点满天赋，要不要点满五十一点三十一点天赋啊，还是二十一点？
哪有三十一点天赋？五十一点天赋。
那就是六十级的时候，
五十一点天赋，
就是要不要把一系点到头？
嗯，
那个时候玩家也会争论。
对，
其实就是后来渐渐才出现这种引导，刷类游戏也是这样。
但最著名的那个就是圆桌理论。
啊，对啊，
就是在那个在 NGA 就是有大神，
对，
就是说
研究这个格挡相关多产的，
对，大家都以为这个就是什么百分比是这样的，其实人家经过测试之后发现他这个游戏机制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太强的引导的，包括你这 build 就是天赋给你放在那儿，然后装备给你扔在那儿，这很多装备甚至都设计的不太合理，就是有些职业装备，就乱七八糟就扔在那儿，然后玩家要自己在其中发现所谓的这样
的
最优解，就是我要怎么去搭配这个。其实那个年代更多的玩家就像那样玩就是侮辱历史的，我就是看见这紫的我就觉得比蓝的好，
哎，对对对，
其实可能不见得，
嗯，
但我就觉得我就穿上这个了。
对,
对，但是可能有些玩细致的玩家每天就翻数据啊，然后看这些攻略啊，
嗯，
然后就
对，
就是得到这些更细致的玩法，啊，
没错，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现在其实就是也要这么玩，
对，
但是现在就是说在玩家理解这个概念之前出现了梯度，以前就是相当于一个直的门槛，
对对对，
你就只能蹦过去，要不然你就挡在门外，以为暗黑就是砍很血腥而已，
对，
就是这样。但是无主之地一，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它的二周目体验并不好，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一周目它是有曲线的，然后二周目全放开，就是二周目把大量的词缀，大量的外星武器啊，大量的就是额外的这个名字词缀，一股脑的拍在玩家身上，然后玩家觉得这个二周目，但是玩家的二周目还要打这个剧情，
对，
然后其实二周目的体验就稍微有点无聊，就是它的。他的最优解设计的就是比较杂乱，让玩家觉得好像摸不着。
嗯，
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玩家没有一个毕业感，然后经常是刷一阵子就，
或者有那种感觉，其实没有最优解。
对对对，
就是所有解都可以。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去再细致研究的动力，就我随便刷一个，反正都是高级装备，我差不多得了，就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就是无主之地一有一个阶段会进入到那种，就是你会发现纯粹的数值会碾压 build。
嗯，
就我一把枪，我这个变量刷的非常非常好。
嗯，
就。结束了，就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无主之地二》基本上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无主之地二》就引入了包括套装，也不能说套装，其实围绕着 MOD 的互相加成，他把这个模式做得更细了。
嗯，
然后而且《无主之地一》在当时设计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装备驱动游戏，有点束手束脚。就是比如说，他当时武器和职业是绑定的，就比如说我选这个人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把或两把武器。
嗯，
二代里把这些都取消了。
嗯。
然后取消之后，玩家就会发现啊，无主之地二就有那种 build 的感觉了，而且有一些很关键的武器了，
嗯，
关键的武器、关键的护甲、关键的这些东西。而且，但无主之地二作为就是无主之地这个系列，我觉得作为一个装备驱动游戏，一个就是很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装备驱动游戏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俯视的，
嗯，
鼠标点击刷的东西，他发现它抽离出来是它其实是一种玩法逻辑，也不是一个类型，就是它可以挂载在各种类型上。
嗯，
就是无主之地算是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嗯，
它是可以的，可行的。
而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玩家会比较注重这个东西，
对，
就因为早期的时候，比如说玩魔兽，
嗯，
什么的，就很多人对这个游戏也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就他很容易觉得就是说我刷了一个紫装备就比我现在身上的强，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非常少一部分人愿意去研究这个东西，
对。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游戏有一些系统上变得比较简单，就会有越来越多玩家愿意去理解。就比如说，哎，我这个我镶个什么石头，我就那个能加暴击什么类这种，
嗯。其实那时候就是最早从 暗黑开始接触到就是暴雪游戏的一批老玩家
了，
嗯，
他们在一进入魔兽世界的时候是很有优势的，
对，
他们马上就理解了这个游戏是什么，
对，包括的数值机制，
他们会是对会在游戏里突然间出现一堆就是什么都懂的高玩，然后说话都是英文词缀，就是对，就
是
这种人，然后这个看起来很牛逼，
嗯，
大多数的就是普通玩家，可能你以前是玩其他的那种中国或者韩国网络游戏的，
嗯，
就那种就是很可爱的，
对，
或者这种 RPG 类的，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你就完全没接触过，就是因为火了，所以朋友拉你来玩。
嗯，
这些人进来之后都是属于懵逼状态的，
是
的，大家就觉得瞎刷，
嗯，
然后就是哎，然后慢渐渐的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神秘了，就大家都 对，
对，
嗯。
而且其实暴雪有意识的在就是把这种就是暗黑二式的装备驱动类的那种最优解解法从魔兽世界中并出去。
对对对，
因为魔兽世界应该是一个就是。暴雪其实是认为作为一个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的装备驱动的模式应该规整一点，
对，
就是思路明确一点，
有指向性，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就
套装，
对 T3 你就刷满，
对
对
对，
对，大家不要太
PK 只有一套，
对对对对，
然后
别太折腾，
大副本只有一套，
对，
对，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相当于魔兽世界最后脱离了暗黑和 EQ，
嗯，
走出了自己的一套就是成长与满足的这样一个模式，
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它是就肯定是好的啊。
对，某种上来说确实很成功，因为你玩的没有压力，
确实，
对，
就是你仔细想想，在魔兽世界六十七十时候存在的那种火抗装备或者是一些蓝装的，在
那个时候你在街上看不到任何，就是几乎看不到一个跟你穿的一样衣服的人，
对，
就是当然也有那种穿全套装其实很傻逼的行为，因为
对
都玩过都知道，就是全套装是不好的，
对，
你要用自己花脑筋去搭配，通过不同的几件套不同的套装或者是散件搭配出来，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奇特的，我们那时候比如说有圣骑士穿布甲，
对，
因为他是一个治疗，所以他必须找到他最适合他任务的那个装备，而最好不见得是适合他，不见得是游戏本来设计给他的那个装备。
对，
比如说一些武器战士或者输出战士，
对，
要去刷一些盗贼的或者是谁的装备，就是，
嗯，
很花心思，让玩家每个人都有个性。
对，
而且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你的个性能体现出幻化，就它体现在幻
化
上。对，大家都是你把幻化去掉之后，全部都长一样。
对，
但是你的个性是靠幻化嘛，对吧？
对，
然后幻化你还要刷，这样提前，
但是
增加点游戏时间，啊。
其实你回头想想，暴雪把这个机制从魔兽世界中剔除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魔兽世界的装备获取不是暗黑那种，就是我刷了一地可以慢慢挑，
对
这种感觉，
嗯，
因为每次魔兽世界中每一件装备获取都有一个起码的就是游玩门槛，
对，你最起码得五人组个小
队
下副本吧，
对，
最次的装备也得五个人刷吧，
对
吧？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没有纯粹的装备驱动的游戏那么流畅，
对，
然后那么爽，
嗯，
你说你在那卡了半天，然后就为了换一套怪机的东西，你要去研究，刷起来又那么麻烦，你想暗黑二，如果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 build， 我可以马上动手。立马开始刷，
嗯，
我就经历过，就是八件套差一件胸甲，
啊，
刷了38次，第39次出了被别人拿走，就是这样的体验啊。
你看，其实就是装备驱动的玩法，它不能太强社交，而且游戏就是它的承载它的玩法得够扎实的同时要够直接，
嗯
嗯，
不能有太多弯弯绕，否则它就跟装备驱动互相干扰。有这个问题，
对，你那个就是折磨人的那个，就是勾着人的那个劲儿和这个
湿度
和这个两，就是体好一点的体验，这个东西要把握好这个度。
对，
对，
然后我说一个，我觉得度掌握的不算特别好，但是算是个法子的，就是 Warframe。Warframe 算是刷了游戏一个很有意思的后续变子。
那得很喜欢这个游戏。
对，
对，
对，这个游戏，我觉得它的笨法体现在什么状态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我每一个版本给玩家足够多的东西刷，
嗯。
玩家把这东西刷差不多的时候，正好够我做出新版本。
对，
就是它是一个广度延展，它不逼着玩家去找那个深度，就是Warframe 里的就是深度 build 式的深度体现在就是那个怎么解释比较好呢 ？mod 怎么解释呢？就是它
每一个武器上边
和战甲
会有几个插槽，
对，那插槽有个总值，你要自己去。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特效，它的这个值是不一样的，
然后
你去搭配，
哪一个一个说
啊？对，然后这些插槽呢，比如说有插槽会提供给你，比如说你的弹夹数量上升，
啊，
然后或者说你这个单弹夹里边的这个子弹数量上升，
啊，
然后或者说比如说你的武器可以建设呀等等这种，
啊，
对，
但是
你需要刷这个东西，
然后但是每个这个东西的点数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三，有的是四，但是你整个弹夹插槽一共只有八点，你要去怎么去匹配，找一个最优解，
嗯，
它是在这个上体现了一个 build 的深度。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设计，就是你造那个战甲的时候，它有生产时间，生产时间一般是1到2天，
巨长时间。
就现实生活中，
哦，
它大致上就是把这个节奏放缓了，嗯，就是它的系统没有那么扛得住折腾，
对，
所以它用了一个虽然有点 拙吧，有点拙劣，但是特别有效的方法。
不拙劣，暴雪现在就是副本 boss 一个一个开，怎么全开完了一下我都没打完了。
是，但是有效，
没办法，玩家太厉害了。
但是 Warframe 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系统有冗余，就是它这个框架，就是它一直在加新系统，但是它又是它有个很尴尬的问题，是它有些系统不可能一刀切掉，它切掉之后，你会发现玩家体验的曲线中有个坎儿。
对。
连不上，就是你的低级体验和高级体验完全就断了。
哦，
而且 Warframe 其实就是你一开始玩的时候觉得这是个潜入游戏，是个动作游戏，然后玩了玩之后发现它是个无双游戏。
对，
然后无双到一定程度时候发现啊，原来大家刷的是某种程度上的最优解，大家也在刷这个最优解。
嗯，
然后把这个最优解的坎过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广度平级的，就是生存就是收集游戏。大家玩的并不是说找每个的最优解，找完之后想找第二个，而是说刷了一套战甲之后再刷另外一套战甲。
哎，对，
它就是永远让你有东西玩，但是它的动力呢有，但是不够强，不赶着你玩。
对，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它算是装备驱动人的游戏在近两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形。
就跟魔兽世界一个，你玩一个号可以八职业升到满级的。
对,
对，然后每个职业你就刷吧，是吧？
对对对，就慢慢刷，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 Warframe, 我个人玩的时候觉得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它因为它里边有很多战甲嘛，就很多战甲相当于是很多的职业，就每个战甲的自己的技能不一样。然后呢有一些到后期就是比较就是多数人爱刷的副本，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玩了一个比较冷门的战甲，也就是说，就比如说一个比较冷门的职业，
嗯，
然后大家都不会阻你。
对，这个游戏的逻辑就是设计理念上不是暗黑二那种，就比如说，我觉得啊，亚马逊比较冷门，我觉得什么职业比较冷门，但是呢，就是游戏给你一种可能性，你一定要找一个它特别牛逼的 build。
对，
这个 build 可能有点难刷，有点难成型，但是它能成型。
嗯，
但是 Warframe 作为一个有很鲜明的 MMO 这个属性的玩家，他的鼓励是这样的，就如果这个战甲冷了，我鼓励你刷一套别的去跟他们打，
对，
而不是说你能在这个战甲中获得无尽可能，
嗯，
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友好的装备驱动游戏，就是它不会用那种数值极限去刺激你，它的数值极限也比较低。
对，这个东西就跟刚刚龙马说这个魔兽五人下副本一样，这个就是可能你四个人对吧，然后大家都去刷这个，然后因为在这个副本里其实是有这个战甲上的最优解，
对的，
就是我搭配这四个战甲就可能是最强的，就最好刷的，
嗯，
然后结果我玩了一个特别偏门的，然后在世界里喊说那个有没有人刷那什么呀，然后有几个人举手，然后你组进来，别人一看你是什么战甲，然后就都走了，
对，
这样，
是这样，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形。
嗯，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个很有名的，我个人觉得算是这个就是后装备驱动这个时代吧。
嗯，
就是暗黑二这个时代的终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事儿。
嗯，
一个是暗黑三的 1.0 崩了，一个是命运的 1.0 崩了啊，我们分开说。暗黑三的暗黑三其实是这样的，算是暴雪对暗黑二的一种就是反思。
嗯，
暗黑二去掉了一个什么东西，暗黑三去掉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加点，
对，
就是属性和技能不需要你点了，
哦，
你只要升满级有所有的技能，然后技能的变化体现在符文里就结束了。但是暗黑三的 1.0 真正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完全不好玩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暴雪觉得装备，当时暴雪觉得装备驱动的乐趣是出装备的那一刻的快乐，
嗯，
于是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矫枉过正的设计，就是装备很难出，
哦，
对，
然后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才会踢罐子，
嗯，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被这个 FM 属性，就是这个掉落属性迷失了心智，
嗯，
就是想先把掉落属性拉高，然后呢找一切有掉落结算的东西可以不是怪，嗯，反复的刷，就是玩家喜欢静态的进行这个游戏，
嗯，
而不是动态的，就那么反复刷反复刷反复刷，然后这个状态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装备获取慢了之后，你的 build 成型就慢，
嗯，
而且慢到了很多玩家懒得完成，
嗯，
丧失了这个完成动力的这个阶段，
嗯，
于是可以说暗黑三的 1.0 就是痛苦和灰暗的一段时期。
对，暴雪的人好像对这方面的这个想法比较奇怪，就是上回老孙去美国，然后之后就跟暴雪人聊天嘛，然后当时老孙还在玩魔兽，就这个版本魔兽不是你做世界任务会给你箱子嘛，然后给你箱子能开出橙装什么的，
对，
然后呢老孙就跟人说那个我做了好多世界任务，大好长时间我一个橙装也没有，然后暴雪那边人说那个 虽然你没有成装，但是可能你的朋友成装，然后你不替他们高兴吗？
为什么呀？
对，去傻逼，你知道
为什么呀？
嗯，
但是就是，哇，我真惊了，这什么逻辑啊？但是我想说，就是这个《夺魂之镰》，《夺魂之镰》的资料片把这个游戏救回来，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是因为就是买了《夺魂之镰》《绝代暗黑三》好玩之后，意识到了装备驱动的游戏的就是核心的乐趣是什么，就是是重复的获得装备，而且装备一件比一件好。
嗯，
就是夺魂之镰一开之后，玩家发现暗金居然一个小时能掉三四件，
哎，
嗯，
就满地都是光，然后还有光，这个就是刺激，这是直接刺激就不说，
哎，
掉啪一道光，叮了一声，然后发现暗金之后的绿装也好出了，
嗯，
所以夺魂之镰里玩家的玩法，你会发现刺激点来的比较近，而且他很快就知道啊，我要做的是这些暗金装备，我要找一件适合我的，这些绿装套装我要找一件适合我的，而且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的得到这种快乐，而且我会看到他我在逼近我的最优解，然后再加上暗黑三去掉了比如说暗黑二没有洗点对吧，然后他有复杂的技能数，但是暗黑三没有把这些就是技能的搭配可以随时替换的，所以玩家更愿意沉浸到 build 的研究当中去，然后暗黑三才因此一下重新回到了一个可以说最好的装备驱动类游戏，就是我说它最好装备驱动类游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暗黑三作为一个玩法，其实有点薄弱了，就是那种点击和打击感，它只能说做的很合理，只能说合理。但是这个游戏真的到目前为止做到了，从你一级开始一直刷到你毕业，你总有一个东西在你面前需要你去刷，而且你刷一段时间之后真的会出现。
哦，
它能设计出这样一个状态，它的这个装备系统就。可以说非常考究了，
而且暗黑是一个很明显的那种，就是我刷出可能比如说我想要这个 build 之后，然后我在打以前那些我觉得特别困难副本的时候就直接就趟过去这种，
对的，
就
是
然后
那种衣锦还乡的感觉，
哎，对，
而且
以前受了弹然后打了好装备回来再虐你们一遍，
对，
它的词缀相互激荡影响导致那种质变设计的非常非常明显，就你有发现啊，你之前很在这个苦难的某一个难度打得非常麻烦，你出了一件比如说暗金，或者是出了一个
瞬间提升，
对三件套挤满了一个三件套的绿装，突然就觉得一下就翻了一个台阶，这种就是快乐是很牛逼的。
对，
而且夺魂之镰后来加入了方块之后，就是新的赫拉迪姆方块之后，他又给那些刷满装备的玩家，我满 build 之后，我还有东西去刷，我可以优化我的数值，逼近一个这个。的最优级，
我有了我还能刷，我听说过这个事。
对，
我再刷一件再更好一点的，就是那个，
然后再包括附魔，
因为它有一个浮动嘛，区间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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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包括附魔，你可以改变，你可以逼近变量的极致，而且这个过程又很自然，又不是说有一面墙，就是你很早就知道啊，以后我刷到这儿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做。当你有一天意识到我到了，哎。那我可以这样
做，对，就开始了，
就觉得自己还挺开心的。
后来这个傻逼机制被魔兽世界也引入了，是吧？同样一件装备，你有一定的几率或比别人高一点。
哎，
对
对这样就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套机制，这套装备机制在 MMO 里可能会对体验产生
不好的
对反应影响，是很有可能的。
嗯，
目前我觉得就证明了是这样。
其实你这么说，暗黑。三的就最早的那个版本，其实和他当时的那个网络游戏这边的这个
想法是一样的。
举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网络游戏这边是他想降低这个门槛，就让大家都刷得到。
对的
啊，早期的那个最早的那个魔兽，真的是可能跟二十三差不多。
对，
就是你只有一少部分人，就是特别能够坚持住，去反复的干一件事情，然后很多很多遍，然后最后拿到这一件，然后很牛逼，就是这样。
对。
然后呢，大多数玩家体验都不好，就觉得已经没有奔头了，我就掉到一了啊。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暴雪觉得这不好了啊，其实就是弯路。
对。
就开始大家都能刷了啊，就是你每次去都有一点，就会把那种套装变成不是掉装备了，
包括
掉成部件
系统的引入啊。
对，每次必掉部件完了大家去分嘛，反正每个人都能去换，就是谁每次都不浪费啊，就
是
变成这样之后呢，反正有些人不高兴，就觉得这刷的没劲了。
对，
我以前我是一个能刷100次的人，就现在刷10次就出了，那我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对
吧？
对
对
对，是这样的，没错，就是这样。但是暗黑三其实走了一个弯路之后，让很多人看到了这个装备驱动的核心是什么。
嗯，
是有一个获取装备的快乐，但是又不能太少，毕竟是个游戏，
还是面向更多人。
对，
啊，
而且是实际上装备驱动游戏的核心的乐趣，在我看来就是通过组装和追求 build 的变化逼近极限的这个过程。
对。
就是这样，这句话就是很多人不明白刷的乐趣在哪里。你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一个刷类游戏，我们很多人都能理解它玩法的乐趣，打枪啊、砍击啊、滚动。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刷类游戏，很多人为什么能一直这么刷？其实我认为乐趣就在于突破，
逼近这个极限的这样一个一个感觉。但是这个乐趣确实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比如说其实比如说命运，
嗯，
命运 1.0 当时为什么崩，就是因为邦迪当时想的有点，
因为掉线。
不是，我不要说这个。邦迪当时其实我觉得想的有点太大了，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游戏，它有 COD 式的单人的射击体验，它又有装备系统，
对，
它有一个 endgame 机制，有点像一个网游，这样玩家是不是
开放世界还这种，
对，是不是玩家就会玩上去呢？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游戏拥有装备驱动系统，玩为了这个系统而来的玩家会极致的想要逼近这个极限，这是这类玩家的一个趋势。
对，
你一定要做到这点。而
这类玩家玩什么游戏都是这样的想法。
对，
我不管你射击体验，我就要用最快捷、最效率的方式，
对，让我打出那个数巨大无比，
刷到那个东西。
对，
然后，但是命运一第一个版本的装备系统，从它的掉落机制获取的成就感，到它的 build 满级就是极限的 build 设置都没有到位。所以这个游戏直接就垮了，
嗯，
就是什么 IGN 什么 GameStar 我都会说这个游戏美轮美奂，邦吉从共患继承来的手感一如既往啊，演出效果真是牛逼，配音真是好，
但是
嘎这真是帅，但实在是他妈的玩不进去。
嗯，
玩不进去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是个纯粹的 FPS 游戏，
对，
它是有 RPG 属性的，而 RPG 玩家要的是什么？是成长，
嗯，
成长与收获，命运在当时没有做好。
嗯，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早期命运有一个 bug，
嗯，
就是一个狗洞。这个狗洞呢是就是它官方不是这么叫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地儿，
嗯，
然后之后它里边会无限的刷小怪，然后呢你就疯狂在这刷，然后你可能你刷一下午，你所追求的这个极限数值就出现了
啊，
对，所以就当时有很多人在那刷，
刷完之后这游戏就dead了，
对，就当时就瞬间。就有很多人在网上开始骂这游戏了，
对的，
对，就是因为对吧，我很快我就什么我厉害的枪我厉害的装备就都来了，
对，而且刷起来你看刷的过程没什么
刷太不行，
对，人就是这么人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又希望能获得装备又不希望它过于直接，
人是希望我获得这个装备，但是别人
希望别人
很难获得。
对，
这个东西，对，就是如果这个当前服务器里边
大家都获得了，
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这个东西。
但是很牛逼的是，命运后来通过什么 Darkness Below， 然后群狼之屋，然后 Taken King，
嗯，对，
然后直接把这个系统翻回来了。他做到了一个很，他是怎么实现这个机制呢？就是帮你做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一点，就是我 RPG 如果做的不够好，那我就把 RPG 系统修到，就是这个装备系统修到一个。丰富程度很不错的一个程度，就是已经有很多枪了，但是我把 build 体验的机制的重点移到 Bungie 擅长的部分，就射击这个部分。
嗯，
然后你会发现在 Taken King 里枪械的那个解锁机制里有很多东西是像什么命中率，像那个瞄准镜的倍率，像这个
八倍镜打九八，
像这个手感。像那个手感上去偏移，
嗯，
就是说他希望玩家不要那么去重视就是
数值
而是重新把体验聚焦到打枪上，
嗯，
然后他做的其实就很不错，因为他经过几个资料片的这个积累之后，首先他装备就已经耐刷了，
对，
然后呢发现玩家其实现在玩命运大家想法是刷一套满级的，就是跟魔兽世界更像，而不是像暗黑了，
刷个套装，
对，刷满刷到最好，光等刷到最好的情况下，我去追求一些我体验的细腻的变化，
对，
然后再加上它的玩法更动作性一点，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是本来是用一个机制去承载刷，它现在呢把承载的部分做得越来越好，把刷的内容做到合格甚至优秀，
嗯，
然后这个游戏就做的就变得非常非常不错了。
而命运这个游戏，就是跟比如说像魔兽什么的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这种 FPS 游戏嘛，
对，
嗯，其实有很多喜欢玩刷类游戏的人并不是特别善于玩 FPS 游戏，然后呢就算你现在装备特别好，
嗯，
然后呢就按理说你可以碾压这个副本，
嗯，
但是有很多时候呢容易小阴沟里翻船，就比如说你这个你
没打中，
对对，你该打这个时候你没打中，然后灭了什么这种。
但事实上很有意思的是，命运相当于主动摒除了这些善于追求极限的纯刷类游戏爱好者的青睐，但是它收容了另外两个更大的市场，一个是网络游戏市场，
嗯，
因为命运到现在来说，从日常任务、每日任务到什么类似声望点集换的这个系统加入之后，它越来越像是个网络游戏，再加上它的社区性很强。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拉拢了足够多的 FPS 玩家，
对，
加入到这个过程中，
因为 FPS 玩家也不都那么重度，
对的，
对
对，就是在其他大部分的那个就是专业的 S N 游戏里，可能 K D 也就是在一以下这个
对啊
挣扎的、
嗯啊，没错，
在一以下就别说了，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就是他们可能很喜欢玩 S N， 但确实
是
这个天赋有限啊，
我就是这样，
对啊，
就是没办法。然后呢，他们就发现有一款游戏给了他们活路，
哎，
对啊，
就是我能体验打枪的乐趣，对吧？然后
就是我很快能上手这个游戏，
对啊、我也不用那么就是去纠结于说，哎，我练不好或者怎么样
的
啊。
对的嗯，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命运的一点就是命运的游戏的设计和暗黑三正好相对，暗黑三相当于就是暗黑二模式的现代化的极致的版本，就是你不是喜欢 build 的积累，喜欢装备的获取吗？我的这个体验完全为这个东西服务。
嗯嗯，
而命运呢是另外一种方向，命运是一种状态，是刷了游戏的乐趣，它可以把最极限最原教旨那部分可能会拒绝一部分人类乐趣并除掉，然后把它成功的嫁接到别的玩法上。
嗯哼，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所有人能做到。
嗯，
所以我觉得命运这点还挺期待的。而且我觉得装备驱动类的游戏这个玩法是需要时间打磨的，就是不是说你水平够高就能做起来的。
对，
就无论如何都会吃亏。
它很微妙。
对，
在这个让人欲罢那个这个欲罢不能
和
这个引人烦躁的这个区间，
这个点是很难控制。
有一个其实不太那么宽的区间，你要找到那个。
它实际上就不仅仅是小作坊作品完全驾驭不了的问题，而是说大成本公司也需要
时间、
心血去做。所以说命运一会失败，而这次命运二上的时候，我就对它就比较有信心，因为它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嘛。
是，
如果再走弯路，肯定是别的领域的别的方向烂。我估计装备这个
还是疯狂掉线是吧？
对，装备获取这个问题，它我估计邦这已经吸取了足够多的这个经验。
哎，
另外几个例子，一个是全境封锁，全境封锁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 endgame 机制，就是套装过于硬，死硬，然后由于设计的不好。但是全境封锁有一个尝试，不敢说成功还是失败，就是暗区
，
暗区设计我觉得真正的
这不算尝试，我真觉得这就是传奇，这
对，不是，我跟你说，
这是一种返璞归真，我觉得，
我跟你说，他牛逼之处在于就是把装备获取中掠夺这个概念跟 PVP 架上了，
对，
很多游戏架不好，就是一过了之后就变成不知道传奇。
这个事儿很听起来很危险，
对，
就是，
其实很危险，
对，对，因为你刷类游戏，它本身就利用人心里的那样一种阴暗面，叫做欲望，
对，
对，我要比别人，不仅是拥有，我要比别人强，我要有别人没有的那一个，
对，
然后怎么是有肯定是有这一层在这的，然后这个暗区这个东西呢，
又让
它
能投射到别人身上，
就比它更黑暗，就是说我如果我没有，别人有，那可以，
我
可以
掐手上
抢，
对，
感觉不太合适，是吧？
对，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会让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进这个模式，
是，但事实上暗区跟罗马说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暗区还有一个过程。就暗区里有怪，就是在暗区里本质上玩家的核心行为依然是刷怪，
对，
他只是让玩家把刷出来的装备带出去的时候与 PVP 挂接
啊，这就和幻影师行动就不太一样了。他们
突然来个这个，
对，他们那僵尸完全是摆设，是吧？
对啊，所以其实暗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从目前来看，到这个游戏都快 1.8 版本了，我觉得欠火候，应该是欠火候，但是这个想法确实很不错。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但是我记得是不是暗区直接就让赵夏就是
离开了这个
之后再也不玩这个游戏，
对，离开了这个游戏，
就是他刷，就是他在暗区里捡了好多特别好的装备，
然后被人，
然后最后叫直升机的时候被人打死了，
对，没办法。
对，
但是全境封锁我要说另外一点，就是他是玩法体验不错，
嗯，
而且是我完成 build 的那个阶段比较好理解，但是他 build 有点死，就是 build 太死板，
嗯，
所以他有点不太耐玩，
毕竟。玉璧不，
对，你看玉璧第一次
做，
对，他不可能，是，对，所以说刺客信条说不定就做好了，是吧？
我
说我自己都不信，
我操，
对不起，
但我还挺期待这次，我真的决定买一张，我再给刺客信条一次机会，
就喜欢玩黑魂，
对，就是论
美化的那么好，
对，
对，
然后除了全境封锁之外，还有两个游戏，一个叫 Grim Dawn， 叫晦暗黎明。
啊，
这个游戏呢，我玩的不深，所以我不敢说它的 build 和它的持续刷的体验有多好。
嗯，
这个游戏的美术和手感跟暗黑二特别像，
啊，
画质吧不算特别好，但是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味道，大家可以试试。
嗯，
另外一个游戏就是《人王》，哎，
我跟你说什么呢？
就是，
嗯，
我觉得日本人做游戏是有自己的理念的，就是永远都有自己理念，所以当他每次接就是会拿一些欧美方向的理念融进来的时候，他会做的。很有自己的 一套东西，
嗯，
就是你会发现人王是其实很强的装备驱动要素的，
嗯，
但是这个装备驱动要素没有干扰他那种忍龙族的手感，或者说忍龙就是动作性玩法。
人王怎么说呢？这个游戏很复杂，
对
它非常复杂。对它，你每玩就是以十个小时为单位的话，
嗯，
每经过十个小时，它都有跟你不一样的
对的
感受啊，
嗯。
对，然后呢，首先它引入的这些机制，其实有很有想法，
嗯，
就是它把暗黑的这种装备机制，
还有包括逼近机制，
因为其实人王是同时存在两种成长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种，就是装备的成长和角色的成长，而且都很重要。
对，
而且它不停的在强化这种双线的这种体验。在现在新的这个版本里，它甚至加入了那种就是可以无限往上加的一个天赋。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
就是
因为它有
巅峰等级，
对，相当于天赋点嘛。就是以前的话，你会经常会有这种，比如说我用双刀或者我用这个一把刀，
嗯，
就是很容易就加满了。
对，
你的级别高了之后，然后呢，我又不想使别的武器，那我这个点其实对我是没有成长提升的，我只能硬加在别的地方，然后
也不用
偶尔玩一玩，或者是干脆就没用。他这次新加入了一个就点加攻击力。
嗯，
就可以有一个无限点的天赋，
对，
没错，
对，它让你这个等级提升，一直保持对你的人物的提升是有帮助的，而不像是一般的装备驱动游戏，就是说你只靠装备了，
嗯
啊，当然了，这游戏现在这个状态，我感觉还是以装备为主，
对，
啊，装备为主，就是它也是各种绿色的什么神器，这都完全就是欧美那一套，
对，就是
很
黑，
对不对？什么黄的、蓝的、紫的，这套，对。然后呢，也有这个，它虽然没有词缀，但是这个装备上那种随机的属性，
嗯，
都是有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首先，它的这个装备的这个丰富度和这个数值的这个东西不太经得起推敲。
嗯
嗯，它有一些这个机制，就是说你和这种老牌的就暴雪这种比，那就差得太远了。
嗯，
就是你它几乎没有不用自由解。
对
啊，你针对一种方向上的玩法啊，你就很明显你就知道你要最优的是什么。
嗯，
剩下的就是刷，
再就是刷，
对，完全就是刷。而且它那个，因为它繁杂和隐喻的那种就是词缀的属性过多，
嗯嗯，
它给你造成了无谓的这种障碍。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要找到最优的 build， 而是说我一上来就知道我要干嘛，我就是刷不到，我，
哦，
反复的刷这个就不出我想要的那个。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然后再一个呢，他想把它嫁接在这个就是动作游戏上，
是的，
啊，这个是一个其实挺新鲜的，
对，而且挺难做到，
挺新鲜的事，对，
嗯，
但是呢，它这个它实现的已经很不错了，
对，
我觉得是应该值得肯定，
嗯，
它实现已经很不错了，
嗯，
就是在不同阶段的体验都很不错，而且就是刚开始的那个让你觉得有点像黑魂那样的难度，
嗯，
然后后来的有无双的那个阶段，
对，
然后中间有像大家说的衣锦还乡的那个感觉，
然后也有 build 的追求，
然后到了最后说你跟怪互相秒的这样一个极限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所有阶段它都具备了啊，
嗯，
而且你要玩你能一直玩下这个游戏，可以玩很久很久，就
是的，
耐玩度可能要超过他的这个师傅黑魂，因为黑魂并不是一个追求在这方面走得很远的一个游戏，但是人王的问题就是。他做的这么好了，你依然发现这里面有问题。
嗯，
对，
就是不协调。
对，比如说啊，他跟黑魂的不协调，就是说他把那些就是我一个很窄的路掉下去可以摔死，这是黑魂的这个，
嗯，
这个标准的配置，就是不考虑玩家的这个就是游戏体验的一种就是极端环境。但你用这个来创造一些东西，
嗯，
但是人王的背景和整个游戏的气氛不符合，
不需要这个东西，
不需要这个东西。
对，
对，然后呢，它又是一个很强调战斗这个技巧性的一个动作，它有这个元素在，
嗯，
不像黑魂其实它虽然有一点招数，
嗯，
但是很弱化，
对，
就是大家就你砍我一刀，我看你一刀，
嗯，
策略式的动作是黑魂追求的一个特点，
对，
对，但人王不是，人王是就是追求一种就是。
动作游戏是
就冲上去砍，
动作游戏这种就是你像他那个就是
连续的进攻，连续的闪躲，
那种来自于他原来动作游戏那种手感，就是小脑用的更多，说白了，
对，
所以就
是我玩的，
所以就感觉你花了很多心思，我练了很漂亮的连招，
嗯，
然后当我使这连招是不小心一个跟头翻下悬崖的时候，
嗯，
这个体验就很操蛋，
对，
同样是摔死，在黑魂里你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因为黑魂
这很正常，
对，因为黑魂的玩法就是我
就是体验，就是舔图嘛，
对，那个体验就是这有一个沟，我要想办法我不掉下去，怪掉下去，这是黑魂战术动作游戏，对，
嗯，对，
人王不是，人王是要就是我要武功高强，就是飞檐走，
啊，
就是他给你这样一个前提之后，
小阴沟里翻
船，对，然后你。仍然是会在一个小小洞里掉下去，这个体验就很差。所以我们反过来说，这个它和刷这个契合度，就到底是我要是玩什么？
嗯，
对，我动作很牛逼了，我完成了十次一个很华丽的连招，但我只能打他一点点血。
嗯，
对，然后他一刀把我砍死了，我装备不好。
对，
那么到底是这个动作游戏 的体验更重要，还是说我刷的体验更重要？也就是说，说白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做减法的问题。
嗯，
就他已经做到这么好了，但是仍然我们会觉得这个违和感还是，
而且我们
无法，
对，我们感觉到的是两种系统在互相影响，
对，
依然存在这个问题。
对，
其实命运也有这个问题。其实命运就是你会发现，他设计的那么好的打枪体验和演出，玩家并不在乎，玩家只是觉得烦。
嗯，
就是你的副本这么好，但是我装备不好。
嗯。
然后我要打这个本我会死，然后我又不出这个装备就崩了，你会发现就是这样。
对，反过来说，当你装备明显优于你的敌人，就是当前这个怪或者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有一套非常华丽的连招，三刀他已经死了，你的连招根本用不上。
对，
这都是
就也没劲了，
他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装备驱动类的这种怎么说，一种性质和元素不百搭。而且享用的时候有点接近玩火，容易玩出事儿。
对，
并不是很多，就是并不是所有组都能拿住的。
对，慎重的用。
包括比如说，其实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我就不展开说。比如说《流亡暗道》，
《
流亡暗道》POE 这游戏牛逼之处在于，它直接把玩家扔进了《暗黑二》的后期阶段，直接进入那个符文之语的阶段，所以它有这个它的可能性，就是它把这个。属性点都放在星盘里，然后它星盘设计的无比庞大。你看到那个星盘，你就明白它的 build， 它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式的装备驱动的游戏。它可以把这个承载刷的这个玩法弱到最弱，但是它的刷本身就是很耐玩。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们这个集合当时推的那种，给大家讲一个 build 如何选择最优解的文章，你可以看到，这个才是刷类游戏的，就是纯粹的刷类游戏玩法。你会发现有很多游戏设计就是会用其他机制来弱化刷类游戏的这种核心乐趣，因为这种核心乐趣实际上太硬了，并不是所有人能体验。但是也有玩家要的就是这个，其他玩法都是干扰，这也存在。
是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自己评价一下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是需要刷类的这个获得给你来点点缀，还是说你就是一个喜欢在数值上玩数值游戏推破极限的这样的玩家。然后你想通这点之后，其实你就不会偶尔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些烦心的问题的，比如说全境封锁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打人蹦数啊，这个问题为什么打人蹦数其实很关键。有的游戏它必须得蹦数，哎，不蹦数就有问题，
就体现不出来。
对的，
它是一种成长的体现，或者是一种 UI。
对的，
它是一种这个游戏体验的一部分。
信息传达是很重要的，所以
这是一个很直观的给你的一种反馈。就比如说，你刚才你砍一刀是200，然后你换了一装备，你砍一刀是400。
对
对，我们经常现在网络玩家很那个兴奋的说，哇，一刀5000多啊什么的。对，就是
有人说，
等一下，
太傻逼了，
歪了。
就是他觉得很爽，就那个暴击时候，他那个字那个。
其实我们要看的不是大数，不是看大数，而是说我们享受达到这个大的数之中的这个过程。我们付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其实是这个原因。
而这种游戏在游戏之外也有乐趣，就是跟别人讨论。
对的，
对，就在网上就是
讨论 build 的组件，讨论这个。
就你今天你研究出一个特别好的 build， 然后你发网上，别人跟你聊
大家分享
什么这种。对，
所以结尾我们可以发散一下，想想圣歌那款游戏。
哦，
你可以这样来看，你会发现圣歌在。它的概念宣传阶段很明确的告诉你，它是有装备驱动要素的，同时它有可能会有射击和别的办法，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就不知道。
结果取消开发，
别这样。
对，还有一个反例啊，其实很近，尼尔。
对
啊，
对，有人说尼尔的这个数值系统崩了，但是我不同意这个事儿，是因为可能觉得我说它是成长系统崩了，可能有人觉得我矫情，说成长系统不是数值系统嘛？那我说的区别在哪儿啊？就是数值系统，我觉得它没崩，是因为就是比如说这个
强度没问题，
你是一级怪是一级的时候，然后你们是一个就正常的一个五五开的一个战斗，你是50级，怪是50级的时候。哎，这个问题没有
对的，
没有出现问题。你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啊，
只是达到这个过程。
你100级，他100级的时候，哎，这个都没问题。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中，他就跟贝塞斯达的也就不一样。对，贝塞斯达是就是他有一个机制，是你成长怪也成长嘛。但是当你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原来那个平衡就没了，或者是怪太变态，或者
是
你太变态。对，
没错，
这是数值崩坏。尼尔没崩是因为他在所有的级别，如果你跟怪是大概同样等级的话，这个都是成立的。
对，
他崩就崩在成长系统。
对，
就是。一般的有升级的游戏都会给你设置一个升级阀门
梯度，
就是比如说你30级，你打10级的怪是没有经验的。
对，
但是尼尔首先这个就基本没有。 就是你可以刷大概就是很低级的怪一直刷到满级，
嗯
啊，
然后就
对，然后再加上它有这个游戏这一个就是很个性的吧，或者他想找一种有点就是那个 meta game 那种感觉，
对，
那个芯片系统
自动插件，
对，你自动刷这个就不说了吧，就是升级又很容易，
嗯，
所以它就导致就是说。成长系统是完全没有曲线这一说的，就是你想怎么成长就怎么成长，你可以在一周目打不了多一会儿就成长到满级，
是的，
你也可以在二周这样，这就导致就是体验就你没法控制，
没错，
你的某一关的敌人设计，因为它有剧情的嘛，
对啊，
硬性的刷出来那些怪，就比如这个地方就刷四十级的怪，
对，
如果有些人他就是飞快的玩，我们那个就是咱们文章里有人提过说，有人就是玩的快，我动作水平动作游戏水平高一点，
到这突然就卡住
二十来级，我就打到这儿了，过不去了，死结。
对，
我
也因为它是一个强制剧情，我也没法练级，就这游戏几乎就没法玩了。
是，
或者是有些人我就爱刷啊，就是我就是拿当刷玩，
一个场景就刷，
哗九十九级之后就游戏就完全没有索然无味，打谁头一刀死。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装备成长，我觉得好比较好回避这个，就是你因为它可以自己用装备，
而且。你一旦有装备驱动成长，你一定要把这个梯度调得很细致。
对，
就是它是与生俱来的那种细节控制。
对，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成长以成长为主的，因为主要体验的这个游戏的时候，其实很难的。就是它不是说在某一阶段，就在某一个细节上，它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崩，它是一个大的框架的，
任何一个地方崩溃，都容易让你这个游戏体验出现这个整个的崩塌。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以后见到有装备驱动要素的游戏的时候。可以考虑宽容一些，给他一些时间，看他愿不愿意调，
嗯，
他调完之后能不能调好。
对，
其实命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调到这么好，而且命运二出了之后，大家可以这个拍胸脯说宇宙第一，是吧？没有命运玩我要死了什么的。其实你也看到，它就是一个成长的机制，它是一个系统设计的过程，而这个系统设计过程是见水平的，是见功夫的，需要时间打磨的。
嗯，还有点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类型，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类型，你要自己要想
好。对，你不要说别人跟你说这好玩你就去玩。
对的，
对。
反正我们今天扯就是主要就是扯这个，
怪猎也是刷，但是
对啊，你看怪猎刷又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不买，
对
吧？系统天天跟我说，
刷这个事儿真的是很个人的。
对
对，你很难听到别人的建议，
甚至有的时候有点玄学，就是指不定哪一款游戏别人看起来这有什么可玩的，然后你就很
沉
迷。
你知道乐趣的获取在哪里？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Early Access 就聊这么一出事儿
啊，也没有任何的结论啊，
是的，反正大家
太牛逼了，
就看
感觉这一个多小时都白聊，
可不嘛，哎，
总之就是我们就是爱刷，就这样一群爱刷的人，所以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
对，
刷的游戏没有，
我现在就觉得爱刷正常，不爱刷也，
我觉得最后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说一个游戏是刷类游戏的时候，绝不是一个贬义词，
对
对，
嗯。
而且就
只是给他分一下类，
对，
没错。
嗯、
而且要有一个期望，
嗯、
是
喜欢玩刷的游戏很正常，不喜欢玩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反正这期就到这儿了。
哎，
谢谢大家，哎，听完了，
哎、
恭喜你，恭喜你，给你鼓个掌啊！
不给蹦个成就吧？
对，对对
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
蹦成就吧，你真闲，
嘲讽人家还行啊。
行，
那我们就下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的《Early Access》再见了，
哎，
拜拜，
拜拜。